斯洛文尼亞的一個商業團體表示，在斯洛文尼亞總理楊沙在一次採訪中公開談論他希望與台灣建立更加緊密關係的幾日之後，該團體的成員正面臨中國的反彈，這個是中國拒絕在台灣自治問題上容忍不同意見的最新例證。1月17日，楊沙在接受印度傳媒採訪時表示，希望台灣與斯洛文尼亞能夠互設代表處，他還讚揚台灣應對新冠疫情的努力，並表示台灣應該自行決定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在台灣設立辦事處將使到斯洛文尼亞與歐盟其他國家保持一致，因為斯洛文尼亞是少數幾個未有在台灣設立代表處的國家之一，這些國家包括了保加利亞、克羅地亞、愛沙尼亞、馬爾他和羅馬尼亞。中國政府迅速對楊沙進行批評，稱他的言論是危險，中國將台灣視為一個省份，並將任何有關其爭議的政治地位的討論視為禁忌。此外，據斯洛文尼亞新聞社的報導，在接受採訪的幾日之內，斯洛文尼亞中國商業委員會表示，中國的合作夥伴已經終止了合同並退出了已經達成的投資協議。這個商業組織及其上級組織盧布爾亞那工商會未有立即回應美國之音的電子郵件詢問。楊沙的有關言論亦都引起了斯洛文尼亞反對派同中國有聯繫的企業的不滿。盧布爾亞那大學台灣研究中心主任薩薩伊斯特尼克科塔通過電郵回覆美國之音時說，他的言論被他們商業團體和反對黨視為其個人立場，與國民議會不一致，可能嚴重損害斯洛文尼亞和中國的經濟合作。斯洛文尼亞的商業團體擔心他們可能會遭遇立陶宛同樣的命運，立陶宛目前因尋求與台灣建立更加緊密的關係而受到中國貿易禁運的報復。中國市場對斯洛文尼亞公司仍然很重要，斯洛文尼亞政府肯定一直在度關注中國針對立陶宛的報復措施。科塔表示，我們還不知道中國在阻止歐盟成員國家提升與台灣的關係上願意走幾咁遠。歐盟堅持一個中國政策，該政策承認台灣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與北京的關係歷來都沒有好像美國這樣那麼動盪。但是根據中歐與東歐亞洲研究中心2021年發表的一份報告，歐盟內部的分歧越來越大，中歐和東歐的一些國家還發現中國投資的承諾未有好像之前希望的這樣兌現。中國在亞太地區日益增長的實力也都引起了歐盟和北約的警覺，新冠疫情和中國在新疆、香港、西藏等地侵犯人權的行為，使到人對他是不是適合作為一個密切的合作夥伴提出了疑問。這些擔憂為台灣改善與一些歐洲國家的關係提供一個契機，這些國家包括了捷克共和國、斯洛伐克以及最突出的立陶宛。在疫情期間，立陶宛和台灣的關係日益密切，雙方互相進行了疫苗和應急防護裝備的捐贈，但去年4月立陶宛退出了中國與中東歐國家合作貿易倡議，該倡議於2012年成立，旨在改善貿易和投資，俗稱16+1。去年11月，台灣在立陶宛開設一個名稱引發爭議的台灣代表處，該代表處激怒了北京，因為它打破了台灣使用政治上更為中立的名稱的傳統，例如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或者是台北代表處，這些不表明它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的名稱。台灣意識到與立陶宛建立更加密切關係的經濟代價，因此承諾在半導體、生物技術和激光等多個行業投資12億美元，來抵消立陶宛新面臨的一些經濟壓力。在台灣的博士後研究員在歐洲議會擔任過政治顧問的費任之通過電子郵件說，一項投資旨在打造台灣的形象，即它既是一個可靠合作夥伴，也是一個可行不同於中國的民主體，因此這些投資的金融建議既有金融方面的考慮，也有政治方面的考慮。對包括斯洛文尼亞在內的其他歐洲國家來說，進入台灣的先進技術領域都可能具有吸引力。斯洛文尼亞的汽車製造和冶金行業依賴於工業機械人。中國問題學者拉脫維亞國際事務研究亞洲項目負責人烏拿亞歷山大貝爾吉拿 切伦科娃话，斯洛文尼亚可能提升与台湾关系的计划表明，尽管北京采取强制性措施，但是欧洲并未对民主失去兴趣。他在电话中说，当立陶宛的例子未有被其他国家仿效，从十六加一倡议中退出然后转向台湾，这个似乎失去了一些趋势。但我们实际上看到，在将所有的关注和压力都吸引到自己身上的背景之下，立陶宛正在发挥带头的作用，其他中欧和东欧国家实际上也都在探索机会，试图在他们同台湾的关系中利用这个趋势，因为台湾当然是一个有趣的伙伴。然而斯洛文尼亚的一些部门可能会比立陶宛损失更大。据中欧与东欧亚洲研究中心的数据，2020年中国在立陶宛的累计投资仅为8200万欧元，而同期中国在斯洛文尼亚的投资达到高得多的15亿欧元。近距离观察的话，情况会更加复杂。这份报告称，其中很大部分投资来自对一间视频游戏开发商的收购。科塔表示，除了收购一家家用电器公司之外，中国在斯洛文尼亚的公开招标中亦都未能够胜出。如果欧盟其他国家选择加强与台湾的关系，那么他们可能需要更多的支持来到抵御来自中国的经济反弹。费任之说，到目前为止，支持的形式是在欧盟议会发表支持声明和通过决议，但他说还需要更多的支持。欧盟的工具箱是有限的，他们正在起草旨在加强其韧性的反胁迫文件，关键是要确保该机制有效发挥作用，以便在反击中国胁迫方面发挥作用。费任之说，因此布鲁塞尔是不是会站在立陶宛一边，一直共同抵制这种信息，对欧盟的信誉及其与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的雄心来讲是一个关键。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